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的4章1到5节，我们的主题是警惕错误的教导。那曹雪芹先生在他所著的《红楼梦》的第五回合里面，就是当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在这个太虚幻境里面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石牌坊，上面有一副对联。那么这副对联上面提了两句话，那第一句话是假作真实真亦假，第二句话是无为有处有还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两句话啊？听过对吧？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假作真实真亦假，也就是说，当你把假的当作真的的时候，那么真的就变成假的了，对不对？那无为有处有还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把无的东西，把没有的东西当作有的，那么有的东西就是没有的了。这句话原来是指着贾宝玉说的。我们知道在《红楼梦》里面，贾宝玉原来是赤霞宫的神瑛侍者，对不对？他下凡啊，然后就是经历了人间的这个情爱悲欢，然后后来又出家修炼。那么对贾宝玉来说，到底是他哪一个才是真的，哪一个才是假的呢？如果他把他凡间的一生当作是真的，那么他本来真实的身份，就是赤霞宫的神瑛侍者这个身份就变成假的了。所以当时曹雪芹先生就用了这么一句话，说假作真实真亦假。那这句话也可以用在错误的教导上面。如果我们今天把错误的教导当作是真的，那么这个结局就很悲惨了。那么就是真的教导我们就认为是假的了。所以这样看来的话，我们首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来确定什么是真的教导。如果我们首先知道了什么是真的教导，那么我们就不会把真的当作假的了，当然也不会把假的当作真的。我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教授，神学院教授叫 Van Paltris， 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就讲到有一个假币的鉴定大师，那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假币鉴定大师，只要是任何一个假币，任何一种假币拿到他的面前，他都能够鉴别出来。所以有一次记者就访问他，记者就问他说，是不是你见过这些所有的假币，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假币你都见过，所以这些假币一到你眼前的话你就都能够鉴别出来。那这位大师摇摇头，他说我没有见过这些假币，这其中这些大多数假币我都没有见过，我也不可能见过世界上所有的假币。那么记者就很好奇了，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能够分辨出来他们是假币呢？那么这位大师笑了笑，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因为他说，因为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真币，我对真币的每一个细节都很了解，所以的话这假币到我眼前我就能够鉴别出来。所以这位大师能够鉴别出所有的假币，并不是因为他见过所有的假币，而是因为他对真币有很深的研究。所以对于错误的教导也是一样，我们在历史历代当中，在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错误的教导，有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思想，我们没有经历，然后对每一种错误的教导，然后都花时间去研究，都花时间去做到了如指掌。但是呢，我们如果对真正的教导，对真理的教导，对真的教导有很深的研究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判别出来什么是错误的教导了。因为呢，我们今天我在这里谈一下啊，我很鼓励大家去看一些属灵的书籍，或者在网上找一些属灵的资料，这个很好。但是相比于看属灵的书籍或者是在网上找属灵资料，我更鼓励大家直接去读圣经，更鼓励大家直接去默想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属灵的书籍还是属灵的资料，最终都是人对神的话语的理解，对不对？这里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错误或偏差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读这本属灵书籍的时候，我们就跟着这个作者的思想往这边偏一点，对不对？明天读那本属灵书籍的时候，就跟着那个作者的思想往那边偏一点。所以今天往这边偏，明天往那边偏，所以总是在偏来偏去的，就好像墙头草一样，随风偏来偏去。但是你读圣经的话语，你默想神的话语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的话，你默想神的话语，这样你就有一个很坚固的信仰的根基。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说的，你们要把 那个根基，你们建房子要把根基建在坚固的磐石上面。耶稣又说，我的话语就是那坚固的磐石。所以我们要去读圣经，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很坚固的信仰根基。这样当我们再去读那个属灵书籍的时候，你就能够分辨出来啊，那这本书里面有哪些是教导是对的，有哪些教导可能是会有问题的，那你不会偏来偏去。所以我在这里，我不是在反对我们要去读属灵的书籍啊，我是提倡大家去读。但是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就是我们要分清什么是主，什么是次。什么是主，什么是次。我记得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当时很流行一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可能当时大家有些人读过，叫就是盖恩夫人的叫《馨香的末药》，很多人没读过啊。对，当时大家很流行的读那本书，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很流行读那本书，但是我就没读，我到现在我都没有读过那本书，我只是听过别人在讲那本书在讲什么。读过那本书的人都说，这个盖夫人很属灵，特别的属灵，属灵到一种地步，他认为他比保罗还要属灵，啊，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把盖夫人当作偶像去崇拜起来。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说，读属灵书籍的时候，是有一些危险性在那里面的。所以你最终，所以还是要分清主次，什么是主，什么是次。你圣经是主，然后其他属灵的书籍都是次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个主干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个主要的东西主干在那里的话，你去读属灵书籍的时候就很容易偏来偏去的，所以你就很难分辨出来真假。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一到五节里面提醒我们要提防错误的教导，提防错误的教导。那即使是如此的话，你如果去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保罗也没有花很多的精力，花很多的篇幅来告诉我们这个错误的教导的内容是什么，仅仅一句话带过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就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一到五节。啊，在这里我为大家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上帝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都因上帝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这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主啊，也愿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来带领我们，愿你祝福你的话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你在这里看到啊，我们今天大纲是这样，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说这里的问题是保罗所反对的异端是一种某种形式的苦修主义，然后我们再讲到保罗是花了稍微长的篇幅讲了，就是说这苦修主义背后的他的新的问题啊，最后我们会讲到今天的应用。所以你如果在这里看到保罗在讲这个异端的时候，或者这个错误的教导的时候，他只用了一句话，其实只用了半句，就是在第三节里面他们介绍这个教导的内容，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对不对？就只用了这半句来讲啊，所以保罗也没有花很多的精力来告诉你错误的教导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前因后果是什么，也没有讲这些东西，因为没必要讲这些东西，只要把真的东西告诉你就好了，那你就能够分辨出来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这很明显的是某种形式的苦修主义，或者是某种形式的律法主义。那么这些他提倡就是说，我们靠着苦修啊，靠着虐的，靠着就是说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肉体的这个欲望来获得上帝的认可。比如说不结婚啊，比如说禁戒食物、不吃肉等等。那么这种思想其实 在东西方都很普遍，在西方的那个古希腊哲学的思想里面就有这种思想，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说人的肉体是不好的，只有人的里面只有灵魂是好的，所以我们要苦待这个肉体，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要将灵魂和肉体区分开来，要苦待这个肉体，啊，禁戒肉体的欲望，所以这样才能够摆脱那个堕落的辖制，啊，这是古希腊的哲学有一派是这样的思想。那么我们中东方的这些哲学思想里面，道家的或者是佛教的也有类似的思想，对不对？像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啊，意思也是一样。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看惯了花花绿绿的颜色的时候，花花绿绿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盲了；当我们听惯了美妙动听的音乐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就聋了。啊，所以这个意思也是让我们能够就是说，禁忌这些东西。那佛教也是这样，佛教也让我们出家，对不对？脱离红尘，然后斩断七情六欲。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在东西方都有这种思想。那么我们不，这种思想并不是说就没有任何的道理，它是有一定的道理在这里面的。这个道理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圣灵的果子里面所讲的那一个，后面最后那个果子是什么？记得吧？节制，对，就是节制。那么节制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要沉迷在肉体的享受里面，不要去刻意追求这些东西，不要以这些东西为偶像。但是呢，节制不同于禁戒。那在这里的错误的教导是你要禁戒这些东西，对不对？圣灵告诉我们要节制，你要有节制，对不对？那这错误的教导说你要禁戒这些东西，那节制和禁戒是不一样的。禁戒是什么意思？禁戒就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是坏的，对吗？所以我要禁戒它，说我一点都不能碰它，对不对？但节制是什么？节制是认为这个东西本身就并不是不好的，它是上帝所造的，本身并不是不好的。比如说美食，对不对？比如说美食，我们在美食上要有节制，对吧？那禁戒就是说我要禁止美食，禁戒美食，所以这个不一样的。他认为美食是不好的，但节制认为这些东西本身是好的，只是我们在使用上我们要有节制，我们不要沉溺于这些东西，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偶像。所以正如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上帝所造的，只要怀着感恩的心领受，那就对我们来说就是有益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禁戒它从本质上它是一种律法主义，它是靠行为称义的，他认为靠着我自己的苦修，我就可以赚得上帝的喜悦，或者甚至说我可以赚得上帝的救恩。所以在这里我们总结就是在这里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苦修，对不对？一种是另外一个极端，享乐，对吧？享乐就是说以这些东西为最终的目的啊，以这些东西就沉迷于这些东西。还有一种就是保罗这里的观点，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有的观点，是处于当中的。那苦修呢和享乐是两种极端，苦修认为这个事情本身是坏的，所以要禁戒，比如说美食，而享乐认为这个事情本身是好的，而且不但是好的，而且是我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所在，啊，比如说美食。所以享乐主义就认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这个过程，就在于享受这个过程，而不在于它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结果。所以这就是享乐主义的想法，所以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要享受嘛，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两种极端，但是我们圣经的教导是处于两者之间。那基督徒所应该有的态度就是说，这些事情本身都是好的，是上帝所造的，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些事情上应该有节制，不要以这些事情为偶像，不要沉迷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借着上帝的道和我们的祷告啊，就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只要存着感性的心领受，所以这就是一件好事情，对我们是有益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美食，或者如果我们有好的生活，那我们随着感恩的心去领受，那是好的。圣经上并不反对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不要去沉溺于这些东西，啊，不能以此为目的。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些错误的教导的内容，就是一种某种形式的苦修主义或者是律法主义。那么它背后的问题是什么？那保罗在这里强调，在第一节、第二节，保罗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 然后这些人是离弃真道，听从了欺骗的邪灵，啊，欺骗的灵，他的邪灵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其实是欺骗的灵，然后鬼魔的，所以你看那个邪字用的是邪体字，他是听从欺骗的灵和鬼魔的道理。这句话，啊，这句话就后面那个欺骗的灵和鬼魔的道理，它是共用一个动词，就是听从，所以他们两个是并列的，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听从了欺骗的灵和鬼魔的道理，这两个是一个意思。但是这个听从呢，是个动名词，它是修饰前面离弃真道的。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离弃真道，怎么样离弃真道呢？怎么样离弃真道？就是因为听从了那个欺骗的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就离弃真道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离弃真道是果，因是什么？因就是听从了欺骗的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对我们自己所听到的东西，我们不加以限制、不加以节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因为听到这些欺骗的东西或者是鬼魔的道理，我们就很容易就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离弃真道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那个曹雪芹先生说的"假亦真实，真亦假"。当你把假的当作真的的话，那你就把真的当作假的了，所以你就会离弃真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强调，为什么你要去回到圣经，要去读圣经，要去默想神的话的原因。因为你只有首先你把那个真的东西搞清楚了，你才能够分辨什么是真假。否则的话，你在外面听来听去啊，听这个听那个的话，你很容易听到那些欺骗的东西。所以你很，所以你在听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把假的当作真的了，那就会把真的当作假的，你就会离弃真道。所以这是保罗在第一节里面所讲的。那么紧接着第二节里面，保罗又讲，就是说，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啊，那么这句话里面的英文翻译会更加准确一样，因为翻译是这样的 ：through the in 这个单词我很难读 ，through the insincerity， through the insincerity， 对 ，through the insincerity of less。whose conscience are seared。 所以英文的意思就是说，透过那些不真诚的谎言，因为这些不真诚的谎言，通过这些不真诚的谎言，所以他们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但是呢，英文的翻译其实也不是很准确，因为英文的翻译你没有看得出来是他在这里到底是在讲是他们听的谎言，所以他们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还是说他们在散布谎言，他们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所以因为没有讲出来这个，对不对？啊，但其实如果看中文的话，不是看希腊文的话，希腊文这里面这个字的意思是 delivery of speech， 所以那个意思就很清楚，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透过这个散布这样的谎言，所以他们的良心被烙铁烙惯了，被这热铁烙惯了。所以在你第一节第二节你连一起来就讲，就说所以他们是听从的魔鬼的道理，他们对他们听的东西不加以分辨，不加以限制，所以听了魔鬼的道理，欺骗的灵，然后他们而且不但听了，而且去散布这样的谎言，对不对？去散布，然后渐渐他们的通过散布这样的谎言，他们的良心就泯灭了，他们的良心就泯灭了，在散布谎言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良心就泯灭了。读到这里，我就想起我们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微信群里面现在是，或者是中国的大外宣啊，或者是左派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微信群里面有很多谎言，谎言是满天飞。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些谎言，我们不加以分辨，我们随手就转发出去了。其实，在这个不经意之间，我们就成了这个谣言的散布者。所以这样做的话，不但是对他人的伤害，也是对我们的伤害。所以正如保罗在这里说的，我们在散布谎言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良心就渐渐的泯灭了，对我们的良心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个随手转发一条消息啊，那个是一个小的事情，那最终会影响到你自己的良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对我们所说的话，对我们所转发的信息消息，我们是有一个责任的，对不对？你是有责任的，所以你随手转发，就相当于你这良心里面对责任那一部分的话，你就渐渐的就泯灭了，对吗？所以良心这个东西，一旦你在一个方面泯灭了的话，你在各个方面都开始崩溃。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的，你通过散布这个谎言的时候，对你的良心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不要把它当做一件小事情。所以我们在转发之前，我们至少要先去看看，至少要先去判断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要随意的转发。所以总结来说，就是我们要，保罗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你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为什么会离弃真道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以为听从了邪灵的欺骗，对不对？鬼魔的道理，然后开始转发这些谎言，然后良心慢慢的泯灭了，最后就导致的结果就是离弃真道，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日常，所以我们不但是在属灵的教导，我们要小心分辨外面的教导，不但是属灵的教导，也在日常的微信当中所转出这些东西都是某种形式的潜移默化的教导，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分辨啊，不要随意的转发，不要成为这个谣言和谎言的散布者。从正面来说，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们要应该怎么做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就是我们要多读圣经啊，常默想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只有知道什么是真的的时候，只有对真的了解得很清楚的时候，你才能分辨出什么是错误，什么是假，什么是真。好，这就是保罗今天在这里讲到的这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去抵挡，怎样去提防这些错误的教导。那么最后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今天的应用，今天在这个世界性流行的这个瘟疫下面，网上会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无论是在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还是信仰方面的，或者神学方面的，或者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看法。那么在这样的信息风暴的这个处境下面，也必然也会有很多错误的或者偏差的教导。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处境当中，我们怎样能够持守一个垂正的信仰，持守住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怎样能够面对这场瘟疫时一个符合圣经的正确的态度和看法，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那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上帝所呼召的这个教导长老，就是我感觉到我身上有这样的负担，就在这个时刻，我要把圣经上的关于这个瘟疫的这个教导讲出来，要呈现给弟兄姐妹，这是我的呼召，这是我的责任。所以下面我就要为大家来呈现出圣经上对这个关于这个瘟疫的一些神学的反思和看法。那么首先我在这里讲的就是说，这是基于圣经，也是结合改革宗的神学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但我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认同改革宗的神学的，但至少我们教会是改革宗的教会，对不对？我们是认同改革宗的神学。所以这些结论，第一点，所以我很感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激不断的就是来催促我去反思这些，从神学上对这场瘟疫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也提出一些疑问，提出一些意见，那么这些疑问和意见都帮助我能够进一步的去反思这些问题。我要和长老沟通，然后最后的话我得出这些结论。那这些结论可能不是完全的，但是也希望在今后过程当中能够与弟兄姐妹有更多的互动，能够帮助能够更加的去全面的去反思这些从神学上反思这个瘟疫。首先第一就是说，这个瘟疫是神的审判。很多弟兄姐妹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话语啊，很多人不愿意接受，或者是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从神的主权来讲的。我们知道改革宗强调神的主权，对不对？神的主权是什么意思？上帝是掌管一切的，对不对？这掌管的一切，这上帝掌管一切，包括他是计划一切的，他是命定一切的，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上帝事先不知道的，也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上帝所计划的，不是在上帝命定之内的，没有一件事情是这样。所以以弗所书的1:11，他说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行作万事。所以这里的万事指的是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按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去行做的，当然包括这个 coronavirus， 对不对？也是上帝按照他的旨意去行做的。 同样的经文还有罗马书的8:28，我们很清楚，对不对？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经文，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里的万事是所有的事情，神使所有的事情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拣选的人。神怎么使万事互相效力呢？所以万事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对不对？所以他才能够计划这个万事，使所有的事情都互相效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万事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包括这个 coronavirus。 所以今天的这个 coronavirus 也是上帝计划，他要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另外，在总结改革中信仰改革中信仰的那个信仰告白，威斯米斯的信仰告白的3:1里面是这样说的，英文是这样说的，我放在这里。他说 God from all eternity did by the most wise and holy counsel of his own will freely and unchangeably ordain whatsoever comes to pass。 所以在这里我强调几点。第一点的话，强调那个动词，那个动词在这里用的是什么？ ordain， 对不对？他没有说上帝是 permit 或者是个 law， 上帝是 ordain。 ordain 是什么意思？上帝所命定的，他是在永恒当中所命定的。这是我第一点强调的。第二点强调是那个范围，他命定了什么东西呢？这个范围这个词是 whatsoever。 whatsoever 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事情，对不对？无论大无论小，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所命定的，所以包括这个 coronavirus。 然后紧接着在这个3:2又这么说，我在这给大家念一下啊。所以 although God knows whatsoever may or can come to pass upon all supposed conditions, yet has he not decreed anythingBecause he foresee it as future, or as that which would come to pass upon such conditions. 这句话的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虽然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上帝的命定并不是根据他的预见，并不是根据他预见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换句话来说，上帝预见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是他所预定的。所以预见不是预定的这个条件，反过来预定是预见的条件。所以上帝预见的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因为这是他所预定的，而不是因为他预见了将来要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才这样预定。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从总结改革中的信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 coronavirus。COVID-19 是上帝从永恒当中所命定的，他并不是预见了，就是说在2019年的12月份要爆发这 coronavirus， 所以他会做相应的补救措施，不是这样的，而是这件事情从根本上就是他预定的，这是上帝在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行做万事，所以这是从上帝的主权来看。所以第一件事情，这是上帝的审判。第二件事情，上帝却不一定是 coronavirus 的直接原因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审判，虽然是从永恒当中来讲这是上帝所预定的，但是上帝却不一定是这个唯一的直接的原因。上帝是所有事情的最终原因啊，我们在英语这个词叫 primary cause， 是第一因，上帝是所有事情的第一因，是最主要的原因 primary cause， 但它不一定是 direct cause。所以在圣经上我们看到上帝可以直接降灾，比方说上帝击杀乌撒，对不对？乌撒然后用手去扶这个约柜，上帝就击杀他了，可以直接降灾去击杀人。但上帝也可以差遣他的灭命的天使，比方说那个埃及人就是说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第十灾的时候，上帝就差遣灭命的天使在一夜之间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对不对？那上帝也可以使用邪灵或者堕落的天使或者撒旦来做事情，比如说约伯，那上帝允许约伯来攻击来允许撒旦来攻击约伯，所以撒旦就激动那个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然后加勒底人出于他的贪心就杀了约伯的仆人，然后抢了约伯的财物。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可以总结来说，上帝可以直接出手，他也可以差遣天使来出手， 也可以使用堕落的天使，也可以使用撒旦。所以虽然上帝是每一件事情的第一因，是 primary cause， 但是却不一定是直接的原因。所以今天的 coronavirus 也是一样的，我们也不知道导致这个瘟疫的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啊，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武汉人爱吃这个野味蝙蝠造成的啊，或者还是说武汉 P4 实验室的病毒泄露造成的，或者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这个可能我们不一定知道这个直接的原因，比如说2003年的 SARS， 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最后的话，我们可能不会知道这个直接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是第一，这个是我们可以肯定的。 OK， 所以这是第二点要讲的。第三点，上帝可以祝福也可以降灾。所以这个病毒，新冠的病毒是上帝的审判。在这里我要说，它和上帝的全善全美没有任何的关系。以赛亚书的45:7是这样说的，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祝福的上帝，但同时上帝又是降灾的上帝。这里的话，降灾他在这里用的这个动词是创造这个字，什么意思？就是我创造灾祸。上帝说我施平安，但是我又创造灾祸，就是那个创世纪1:1说，1:1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创造同样一个动词，从无到有的创造。所以神说我创造灾祸，我降灾，我创造灾祸。那么我们可能就会问，所以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全善的全美的上帝会创造灾祸呢？会降灾给人们呢？会杀死这么多人呢？这是以为这个上帝的降灾和上帝的全善和上帝的良善没有任何的关系，它是和上帝的公义相关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错误地把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51:4是这么说的，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判断我的时候，你审判我的价值，你审判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什么意思？大卫说的，最合神心意的人，大卫这么说，你审判我的时候显为公义。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审判世人，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显出他的公义，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公义的上帝必然要审判罪人。在圣经上，是罗马书的11告诉我们说，上帝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里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众人是什么？所有的人。上帝将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人都圈在不顺服里面。不顺服就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所有罪的工价是死，所以按照上帝的公义，人人都是要死的。所以上帝降灾审判人类，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和上帝的良善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是以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圣经上也给我们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上帝曾用在诺亚的时代用洪水毁灭了这个世界，全世界只有8人留下来，你说上帝不良善吗？这个跟上帝的良善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是上帝是公义的，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上帝也曾派灭命的天使在埃及击杀了所有的长子，而在最后在大审判的时候，上帝也要用灾难来审判整个这个世界，而这个审判是比诺亚洪水的审判更加恐怖的审判。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要说，如果上帝要用这个 coronavirus， 要用这个新冠病毒来灭掉所有的人类，这个对上帝的全善全美没有任何的关系，而只能说明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要审判罪人，明白吗？明白这个道理吗？ OK， 所以第四就是我们要区分上帝对整个世界对整个国家的审判，以及上帝对某一个特定的罪的特殊的审判。那么 John Piper 牧师在他的书里面 Coronavirus and the Crisis 里面区分了这两个审判。那 John Piper 肯定了前者，他肯定就是 coronavirus， 就是说这个新冠病毒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神圣的审判，但他否定了后者。所以他肯定这是上帝的审判，所以他说了这一句话， The coronavirus was set therefore by God. It is a bitter season and God ordained it. God governs it, and He will add it. 派我说的这句话，所以教派就是说，这个新冠病毒是上帝所差遣的，上帝所命定的，而且他掌管这一切，他最终会结束这一切。我相信上帝最终会结束这一切。为什么？因为他是对整个世界、对整个国家的一个审判。他不是对某一个特定的罪的一个审判。什么叫对某一个特定的罪的审判？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先攻陷了耶利哥城，对不对？攻陷耶利哥城之后，他们又去进攻埃城，对吗？在进攻埃城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的惨败。为什么惨败？是因为当中有一个人叫亚干，这个人在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看到那个金银财宝，所以就起了贪心，把那个金银财宝就藏起来。所以这是个是对亚干的罪，这是一个特定的罪，对一个特定的罪的特殊的审判。所以因为亚干的这个罪，所以上帝就审判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死了很多人。所以这是个对特定的罪的特殊的审判。但这个新冠病毒不是这样，它是对整个国家的审判，对整个世界的审判。什么意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当以色列人这个亡国到后期的时候，到后期的时候，这个先知不断的起来责备这个国家，他责备的不是特定的罪，他责备的是整个国家的罪。所以他责备这个国家的那个上层的人士，也责备这个国家下层的人士，也责备这个国家的掌权者，说上层人都是虚假，下层人都是虚空，对不对？然后整个掌权者没有按照公义来就治理这个国家。所以这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审判。那今天也是这样，是对整个世界的这个审判，也是对美国也是这样，是对美国整个社会的一个审判。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精英人士，华尔街的精英人士，对不对？他们为了赚中国的钱做生意，他们可以不要任何一个美国的道德底线，放弃美国的传统的价值。所以这对精英人士，那对底层人士，底层人士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也就是越来越远离这个信仰，对不对？越来越远离上帝，拜偶像，远离上帝。但是我觉得感谢主，我觉得美国还没有到那个原来以色列的那个地步。在美国的精英人士当中，还有很多是坚持这个原则的。在美国的底层人士当中，还有很多的老百姓，他们是有一个很善良的心的。而且美国的政府的话，他还有很多是按照公义来行事的。所以这我相信 coronavirus 的话，只是对美国的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审判。圣经上有不可逆的审判，像对尼尼微的最后的审判。第一次神差遣约拿对尼尼微的审判是一个可逆的，对不对？所以他们悔改了，所以这个审判就拿掉了。但第二次神差遣先知拿鸿的时候，对尼尼微的审判那个是不可逆的，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整个社会都败坏了。所以我相信 coronavirus 对美国只是一个警告，神会终结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他是对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的审判，他不是对某一个特定的罪的特殊的审判。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能够说我们没有感染的、我们没有死亡的，我们就比那些被感染的、被那些死亡的更加公义。我们也不能够说他们比我们更加有罪，因为他不是对某一个特定的罪的特殊的审判，因为这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的审判。在新约里面在新约里面，当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砸死了18个人。那这十八个人砸死，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加有罪吗？耶稣说不是的。但是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你们如果不悔改，也要如此的灭亡。所以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否定这是上帝的审判，也没有否定这是因为罪的原因，而只是说这些被砸死的人并不比我们更加有罪。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也都是有罪的，和这个18个人一样，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所以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你们。所以这十八个人的死亡是要提醒我们上帝的审判在哪里，只有悔改才能逃离这个审判。所以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否认这是对罪的审判，而只是否认这是对特定的罪的特殊的审判。所以这就是那个 John Piper 在他的书里面要区分的，这个我是很同意他的观点。第5点，在上帝的审判当中， 啊，审判不是最终的目的，救赎才是更加重要的目的。上帝的救赎才是更加重要的目的。当然，这个是除了最终的审判之外啊，但在最终的审判当中，对不信的人的审判就是最终的目的。但是除了最终的审判，对其他的审判来说，对其他的审判来说，一般都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说，这些审判提醒我们有最终的审判。所有的审判都提醒我们有最终的审判，所以我们要赶紧悔改，要赶紧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那这样就导致了第二个目的，就是救赎性的目的，也就是更加重要的目的。那么审判为什么会变成救赎呢？那在这里下面这一点是比较难讲的啊，我希望我能讲清楚。在圣经里面其实一直有一个主题，就是义人受苦的主题。义人为什么受苦？约伯是个义人，但是他受了很多的苦，对不对？约伯去问上帝，我为什么受苦？上帝没有给约伯答案。诗篇四十四篇可拉的诗篇也是义人受苦的诗篇，在这篇诗篇里面是很黑暗的一个诗篇，在这篇诗篇里面始终没有给出答案。所以这篇诗篇以最后是以黑暗来结束的，没有盼望，没有希望。诗篇七十三篇也是亚沙的诗篇，在这里也讲到义人的受苦。那义人为什么会受苦呢？这是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最后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得到了答案。耶稣基督是个义人，而且他是完全的义人，是真正的义人。他没有任何的罪，但是他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受苦呢？答案是为了救赎。所以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审判，我们才能够得以救赎。所以对耶稣基督的审判就是对我们的救赎。所以这样的一个道理应用在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正是因为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而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不但就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所受的苦我们也要受，耶稣基督走过什么样的路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所以耶稣基督为罪人受审判而成就了罪人的救赎，我们也要走这样的路。作为神的儿女也要走耶稣基督的路，我们要为那不信的人承受审判，本当落在他们身上的审判，从而成就这些不信的人的救赎。这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就是我再回到我上次讲到提到这个在古罗马帝国的例子。在古罗马帝国当瘟疫大爆发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啊，当时的医疗条件或社会的这个保健系统安保系统没有这么完善，所以很多被感染的这些病人，他们就被亲人扔到这个外面，没有人照顾。但是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抱着一个殉道者的精神，他们去照顾这些病人，他们也知道他们会被感染，但是他们就是抱着这个殉道者的精神，他们去照顾他，然后给他们食物。很多基督徒就在感染就死了。但是正是因为基督徒这样的行为，所以基督教才罗马帝国有那个大的复兴，所以很多人才会相信，所以很多人才会因着这样的一个牺牲，因着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献祭，所以成为其他的人的救赎，成为原来那些不信的人的救赎。所以这就是说，基督徒因为奉献牺牲和将自己献上，承受肉体的受苦的可能，所以从而成就了对他人的灵魂的救赎。这种奉献的牺牲的精神就是殉道者的精神。所以教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殉道者的血是教会复兴的种子，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基督徒不愿意殉道的话，不愿意有这种殉道者的这种精神的话，教会就不会复兴。所以也正是这个意思，保罗在他的书里面他说，我们所受的苦就补全了基督所受的苦，基督为他的教会所受的苦。所以当我们说审判的目的是救赎啊，并不是说对每个人的审判都会成为救赎，那么在这个审判当中，总会有人因着这场瘟疫变得更加刚硬，比方说像法老一样，那有些人也会瘟疫变得更加心软。但只有真正被上帝拣选的人，按照上帝的时间，他在这场瘟疫当中他会得着他们的救赎。所以最后总结，这是我总结出来的第五点。我欢迎弟兄姐妹 能够提出问题来，我们继续的互动，我们能够更加的完善。最后总结今天所讲的，所以今天伴随着这个 coronavirus 这场世界性的瘟疫，是一个世界性的信息风暴。在这样的信息风暴当中，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教导，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也有些会有些偏差。我们在这样的信息风暴当中，怎样才能够站立得稳呢？答案就是说，我们只有先持守住真正的教导，真的教导。那真的教导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所以要读神的话语，要默想圣经，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一再强调，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只有持守住啊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分辨啊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所以神的话语就是真理的标准。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将他的启示给我们，这是我们最为宝贵的东西。我们如果轻忽了这个宝贵的祝福的，我们不要轻忽这个宝贵的祝福。我们要从神的话语，从神的启示来形成我们对这场瘟疫的看法的一个根基性的东西，就根基性的东西。只有这个根基被建立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分辨啊，在这场世界性的信息风暴当中，哪些思想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所以今天我分享这些观点啊，是从圣经出发，也结合改革中的神学，是对这个瘟疫有一些反思。我也盼望着这样的反思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信息风暴的时代能够坚守神的话语，不动摇，不被这个世界的思想所带来带去。因为我们只有坚守神的话语，不摇来摇去，我们才能够在这场瘟疫当中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配合上帝的工作，并且得着上帝要我们所得着的。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感谢赞美你。天父，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愿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这坚固的磐石上面。天父，也愿你来帮助我们，喜悦你的话语。愿你帮助我们，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比蜜甘甜，比金金可羡慕。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如小鹿渴慕溪水一样渴慕你的话语，能够天天去读你的话语，就觉得甘甜，觉得甜美。让我们天天去默想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里面就如同饱尝了骨髓肥油一样的甘美。天父，感谢赞美你，愿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